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我哋继续思想论尽人生呢个系列，呢一回我哋会讲到一个题目叫做《大江东去浪淘尽·病态人生》。咩经文系记载喺《传道书》第三章、第四章同埋第五章。未开始思想呢几段圣经之前，将要同心一同嘅祷告。慈悲人我的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因为藉着你嘅话语，我哋明白到喺我哋人生当中，如果冇咗你，冇咗耶稣基督嘅救赎，我哋就系活喺一个病态嘅人生当中。求你藉着你话语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我哋，以至我哋嘅人生里边系可以活得精彩嘅。求你听我哋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我相信唔少人呢都读过苏轼嘅《念奴娇·赤壁怀古》呢一首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多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长老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呢首《赤壁怀古》系苏轼喺1082年宅居喺黄州嘅时候所写嘅，当年佢系47岁。距离乌台诗案已经有3年嘅时间啦，佢被贬往黄州嘅时候，心情仍然无尽嘅忧伤，于是就好多时候同人一齐游山玩水，放松情怀。呢一回去到黄州城外嘅一个赤壁呢度地方，风景壮丽，佢就谂起三国时嘅赤壁风云，嗰个羽扇纶巾、雄姿英发嘅周瑜。不禁有啲感慨，写下呢一首传颂千古嘅《念奴娇·赤壁怀古》啊！无可否认，苏轼呢一首词啊，日怀豪气，意境扩大，去借古抒情，以扩大嘅心写下历史同埋人生，文词高妙精绝，生动感人，系一首绝世佳作。但系再深睇一睇呢一首词，包括苏轼喺心底里面，其实充满咗一种对人生、对国家同世界一种无奈嘅心境。佢提到周瑜呢个英雄人物，以及历史一切嘅英雄人物，还不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谂起嚟，人生如梦，是幻是真，难以分辨啦。正所谓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啦。谂到自己嘅际遇，一己嘅荣辱，仕途嘅失足，实何足悲叹？以此自慰。但喺字里行间，总不免有一种唏嘘之感。事实上，历来以嚟啊，不少文人志士就好似苏东坡一样啊，年少时抱住悲天悯人之心，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但一旦踏足喺呢个大染缸，睇到人嘅丑陋，嗰班纷纷卷入党争嘅理学家、政治家、大文豪啊，还不是互相憎恨，斗个你死我活，自己几乎连命都冇埋。喺日光之下，唯一可以安慰自己嘅，就系从事事关心到事事烦心。而家大彻大悟，又从烦心到到静心。人生如梦，一切都系虚空。也无风雨也无晴，倒不如一樽还酹江月啊！更何况自己年纪渐大啦，早生华发，多情应笑我，呢一种系一种自嘲同埋自慰。我成日同我个孙讲啊，话我哋姓苏呢一族有三个好出名嘅人物啊，就系苏洵、苏辙、苏轼。佢哋土生仔，唔知我讲乜，于是佢就话 What？ so soon, so sick, and so cheap. 唉，唔系啊，so sick 系苏东坡啊，唔系 so sick。so soon 啊，阿许阿爸啊，唔系 so soon。苏铁系佢细佬啊，唔系 so cheap。但想起嚟，佢哋都讲得啱嘅。人生就系 so soon, so sick and so cheap。不过呢个系只系从日光之下睇人生，病态嘅人生。如果你从日光之上睇人生，改咗做 so beautiful, so blessed and so rich， 就让我哋试下从所罗门王所描绘嘅呢种人生观，睇一睇呢个脱胎换骨嘅三苏啦。首先我哋睇睇病态嘅社会，传道书第三章十六节至到二十二节。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问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务、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我心里说，这乃是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炼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所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故此我见人莫强于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所罗门王在第三章十六节他这么说，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所以日光之下是从一个无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看这个万事万物，所看到发觉这个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所以审判公义是指社会的司法制度，也都是指到人和人之间相处的良知。所罗门所睇到的，无论是司法制度或者人心底里面充满了奸恶。就算美国这个所谓文明的国家，不少应该坐监的却是逍遥法外，风生水起，盆满钵满，他们可以用金钱请律师找出法律上的破绽，因而脱罪。但另一方面，不少冤狱呈现在我们社会上，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极权国家，很难找到公平的裁决。另外在九章十一节又说，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智的未必得痴才，灵巧的未必得喜悦。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了。所罗门王在同一章十三节至十八节就引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解明了。有一个小城人数稀少，遭受大君王啊、大帝国的攻击，看来只有投降了。好彩城里面有一个好有智慧的人，他有办法运用他的智慧拯救小城。点不知出身寒微啊，没有后台老板啊，不为城中的领袖所接纳，不予理会。所罗门王就叹息话，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个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这个是一个病态的社会悲剧。所以所罗门王就说，智慧胜过打仗的悲喜，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翻开历史看看，人类不住地重复了这个悲剧。这个社会里面发生这么多不平、不公、不义的事情，真是的，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许多善事。面对着一个这样的病态社会，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呢？所罗门首先从日光之下看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信有神的，我们只能够用一种自嘲的态度，人和个兽有什么分别呢？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狱呢？个意思就是我们不需要妒忌那些恶人，他们同我们都是一样，好像禽兽一样，总日会死的，什么都归于无有。这样又何必值得我们羡慕呢？这种看法与苏轼的所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同埋在上次我们所讲的也无风雨也无情的人生观，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日光之上睇呢啲问题，我哋大可以化不平为力量。所以三章二十二节，所罗门就话：夫子，我见人莫强而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每个人都有神所赐俾佢嘅份啊！我哋当存住感恩嘅心去经营同埋享受呢个份，呢个系神所赐嘅，当然系最好，无所增加，无所减少。所以我哋不必为呢个份感到自卑，亦都唔需要觉得自大。我哋唔需要自怜、自卑、自救、粉世嫉俗、怨天尤人，而系用一个感谢嘅心，衷心嘅欢欢喜喜经营呢个份，去享受佢。呢、这个就是幸福人生的秘诀了。我想到有一位叫做黄爱恩的姊妹，她妈妈怀孕的时候染上了德国疹，所以出生的时候两只手都是没有手指的。经过差不多十年的时候，经过无数次的手术，医生在每只手里面勉强分割出三只不健全的手指来。爱恩告诉我们，她自小就很自卑，往往将双手收埋不给人看。后来他信了主，知道这个是上帝给他的份，他就毅然去学弹钢琴，三只短的手指去弹钢琴，竟然间成功考入了香港中文大学的音乐系，后来更去到 UCLA 攻读他的博士学位，成为一个出色的钢琴家和音乐人。他的音乐造诣，他的见证，他的奋斗史，激励了无数的人。正如所罗门所说，去尽情享受和经营神给他的份，并且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病态的社会不单止是这样，我们再来看一看第四章病态的心理。第四章一节至十二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啊，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人更强。我又见人为一切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暴风。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享福。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依，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又有二人便能敌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有一个人死了，落了去地狱了。哇，他醒的时候发觉自己睡了一间很优雅的房，一片静寂，完全都不像地狱的，只不过个房间空洞，只有他一个人。以为这个只不过是过渡的候诊室，既然间来到这里了，不如舒舒服服叹下先，享受一下这里的安静的环境。隔了一阵间依然没有动静，房仍然空洞洞，他开始有点害怕，觉得这里太过孤单，太过寂寞。哇，一个人真的害怕，哇，好想见下地狱里面的牛鬼蛇神，刀山油锅，总比一个人孤孤单单无了期在这等好得多。他忽然间醒悟过来，哦，原来这个就是地狱来的。希伯来文地狱这个字本来意思就是隔绝、疏离、孤单。其实我们不用等到去地狱才经历到、尝到这种孤寂感。在今日的世界里面，可以说是人间地狱，充满了孤寂的心灵。 Lonely 不同阿 Long， 就算在人群当中声音都会不绝于耳的环境里面，我们一样可以感到那种孤寂和孤单。70年代著名的歌手 Paul Simon 所唱的《我是一个孤岛，我是一块大石》，就将这种心情描绘得淋漓尽致。在寒冬之夜，深沉的十二月，我独自一人向窗外凝望，空寂的街道盖满了雪。我是一块大石， 我是一个俘虏，我筑起围墙，坚强的堡垒，没有人能穿过。我不需要知心人，友情给我痛苦，欢笑短暂，令人失望。我是一块大石，我是一个孤岛。不要向我说爱心，我也曾如此语，但早已消逝在脑海中。这爱早已麻木，这感受早已消逝。我若没有听过爱，我亦不会痛哭。我是一块大石，我是一个孤岛。我拥有舒曼丸为我的护身，我把自己困在盔甲内，被到孤寂的空间，不藏在我的保腹中。我不捉我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能捉我。我是一块大石，我是一个孤岛。大石不会有感受，孤岛也不会哭泣。呢一幅系几凄厉嘅图画，有何等嘅真实？我哋经历过创伤，对人失去咗信任，又将自己化为一个大石，一个孤岛。但呢种病态嘅心灵，对住孤单寂寞嘅问题，我哋点可能去度过呢？有人逃避，跑到人群当中，藉着噪音去麻醉自己。难怪电视、手机、电子游戏机成为现代人不可缺少嘅东西。不过呢啲都系有毒嘅安眠药，唔能够真正解决心灵嘅疾病。喺段圣经里面提及几类嘅孤寂者，首先系嗰啲含泪受害啊。第一节话：我有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啦，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能安慰他们。难怪所罗门王话：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第二节至第三节是一种自嘲，这种痛苦孤寂倒不如死仲好，但最好仲是未曾生更加好。未曾生就不会见到世上的恶事和不义之事，他们最幸福不过了。第四节第五节是另外一种孤单的人士，他又怎么说呢？他又见人为一切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也是暴风。所罗门王见到这个病态的社会，人人拼个你死我活，弱肉强食，成功者就被人妒忌，失败者就被人淘汰，似乎没有赢家，令人沮丧。第七至第八节仅有另外一个孤单寂寞的人，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是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依，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这个所谓一个虚空的事，其实是指一个虚空的人。什么人啊？大家熟悉的成功人士，刻苦自己不享安乐，日日为钱奔波，劳碌不息，却付上极大的代价，孤单。无子无兄不是说他没有仔没兄弟，不是，他因为他不信任任何人，任何人都不信任，就算个仔就算兄弟都没得说，只有孤孤单单一个人，连朋友都没有，不禁自问，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到底是为谁呢？一片虚空。面对着这种病态的心理，所罗门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一言蔽之，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所以两个人不是指婚姻关系，而是指一个支援的系统。所罗门提出三个原因，讲明人生当中不可缺少的支援系统。第一，他说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人伴人扶起他，这人就祸了。人生往往遇到这些风暴，弄到焦头烂额，跌倒无人扶起他来，只有自己孤孤单单去面对接踵而来的暴风，这个是人生最大的痛苦。所以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人如果有一个支援系统，往往就可以给我们一些温情和这些暖流，尤其是对一个新移民来讲，在异乡举目无亲，言语不通，人生路不熟，既要赚钱养家，又要照顾家中的大小，真不简单。就是病了都不敢去看医生。我听过都不知道几多这些辛酸的故事，在三藩市播道会台人埠侍奉，见到很多的新移民 或者嚟到华侨，真系感觉孤单无援。当你嚟到教会，感受到弟兄姊妹嘅暖流，带俾佢无限嘅安慰，俾佢有勇气排除万难，勇往直前。第三，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敌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在古代近东的地方，强盗出没，孤身一人上路，时常被人打劫，这个机会很高。如果有同伴同行，彼此照应，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在我们人生当中，不免是受到敌人的侵袭，不是一定是肉体的受袭，是心灵的创伤可能更加痛苦。当我们被恶言重伤，受言而是非困扰，往往令人感到气馁和沮丧。如果有人在旁安慰你，扶你一把，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勇往直前，不怕敌人的侵袭。主耶稣在世上就要除去人的罪，叫我们同神和好，更加叫我们同弟兄姊妹和好。透过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可以彼此信任，彼此相爱，好像基督爱我们一样。事实孤寂是一个属灵的问题，要彻底解决的问题，唯一的途径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有一个肢体受苦，整个身体受苦；有一个肢体得荣耀，整个身体得到荣耀。我们同属基督的肢体，教会是圣灵的团契。希腊文的 koinonia 即是团契，是指生命的分担分享。因着我们有同一个圣灵，可以彼此分担分享，真真正正发展所罗门王所讲的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最后我们看看病态的宗教，传道书第五章一至七节。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是胜过愚昧人的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务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常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所起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就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许错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最后我们讲讲病态的宗教。我们讲到病态的社会，病态的心理，我们讲到病态的宗教。你会说啦，宗教不是神圣咩？怎会病的呢？其实自古以来，病态的宗教往往令人是受到更大的伤害。病态的宗教有三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律法主义，按规矩行事。所罗门王称这个叫愚昧人的献祭，表面上很虔诚，按照律法的要求献上祭物，履行宗教的仪式，遵守律例，但内心不是谨慎谦卑，只是机械式去做，履行责任。耶稣斥责那些法利赛人，就因为他们这种的愚昧。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耶稣讲到比喻，有两个人去殿里面祷告，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法利赛人就自言自语在那里祷告，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好像个人勒索，不义奸淫，我不好像这个税吏这样，我每个星期禁食两次，凡我所得，我身上十分之一都献上。哇，这个税吏是怎样？远远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随住空，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从人的眼光看，法利赛人是何等的敬虔，我相信他所说的都是真的。他的确没有勒索，没有奸淫，而且有捐献，有禁食。为什么耶稣不称赞他呢？就说这个税吏比这个法利赛人更为一个义人呢？很简单，他这种是自义的态度，以为遵守一切的规条就是一个好人，就是一个义人。今天不少的信徒站在道德高位批评那些摩登税吏，这个就是一种病态的宗教。第二个特色就是虚假。所罗门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务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常还不可迟疑，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所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所许不还，不如不许。所以冒失开口，心急发言，言语多，随时向神许愿，不偿还，讲了就算，不负责任，一言蔽之，虚假啦。 所以耶稣称嗰啲法利赛人系假冒为善嘅人啦，意思就系做戏咁做嘅，完全虚假嘅。今日我何尝唔系啊？好多时候我哋祈祷嚟教会侍奉，做戏俾人睇啊嘛。所以有人称呼我哋牧师系受身嘅圣人，做戏俾人睇下嘅，呢啲系虚假嘅宗教。第三个特色，当神冇道。第五节话：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是敬畏神。问题的核心就是当他死的时候毫无畏惧，所许的愿不偿还，又或者说我搞错了，一时不小心。所罗门王警告我们，这个只会令神发怒，是不是有后果呢？你和我都要想想，今天我们的信仰虚浮，对神不敬，只顾外表，不重视生命的成长，呢啲系事实，亦都一个核心嘅问题。今日我哋系咪实践紧一个虚假嘅宗教，一个病态式嘅宗教？求神怜悯我哋，请我哋再一次同心，我哋一同去祷告。天父，我哋喺你面前乞求你赦免我哋。我哋活喺一个病态嘅社会，心里边亦都有一个病态嘅心态。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也都成为一个病态的宗教，就因为我们罪离开你，求你叫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守洁心清，谦卑在你面前，恳求你饶恕，求你真的祝福保守我们，借着圣灵的引领，叫我们能够享受你在天上所给我们的爱和宽恕，又懂得去爱和宽恕别人。我们多谢你，我哋今日祷告乃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